好，我们下面看最长的一篇了，诗篇119篇。第一节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啊，一开始又讲到这个我们出现过很多次讨论的东西，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，大富大贵，多子多孙，这种人是有福的，我们不否认这一点。但他说一个人行为完全，一个人遵行耶和华律法，这个人是有福的，因为神给他赏赐大的，也因为是神已经给他赏赐，他才能够使他有福，他才能够行为完全，遵行耶和华的律法。行为完全当然是一种相对的说法，我们都不够完全，但是我们也往这个方面走，我们希望在神的恩典权柄预定拣选之下，他的儿女他的教会能够越来越完全。神要求的是完全，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完全，就严格的意义来讲，我们在永恒里也不够完全，我们完全只有神是完全，但是我们却因为他的恩典，我们可以有这种类比似似的哈，类似的那种完全，我们在今生也可以有啊。我们的神也要求我们的，我们的行为是有那个具，行为一定是有具体的表达的。而这完全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遵行耶和华在圣经里面的教训，甚至在耶和华在圣经的教训，而且借着他的教会的老师来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教导了学会了，我们就去遵行。哎呀，这个愿意去遵行的有福了。我们再一次想到，我们一想到有福，通通都是哎呀，财富啊这些东西。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照康德讲，这个是有德，但是没有福，福什么时候才能有？我们希望我们有德，我们有道德，遵行神的话，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就已经恩待了，我们并不轻看报答，我们不轻看那个有福的地方，我们不是光讲有德有信有行，我们也相信这是一个有福的事，神会恩待我们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又讲到有福，守法是有福的。当然一般人家这个守法是笨的，违法不一定有福，但违法能逃掉法律的制裁是有福，这都是人的想法。可是我们会说，哇，遵行神的法度的，一心遵守，这人是有福的哈。他愿意遵守就已经很有福了。哎，我们在遵守着，这有出一个很奇怪的字啊，就是一心寻求他。我们遵守他的法度，那还要需要寻求他什么？哎，这也真是很对啊。我们守法，你千万不要变成没有圣灵的那个，只是外在的机械式的，在那里所谓的守法，这种守法不是真实的守法，遵行他的法度，守他的法就会寻求他，就会渴慕他，就会以他为乐。我们遵守他法度的时候，可能需要寻求他给我们力量，可能我们需要他给我们盼望，可能我们需要他指教我们，给我们盼望，因为我们可能好像在遵守他法度的时候，一无指望。我们在遵守他法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觉得很困惑，这样做对吗？我们继续寻求神的引导，我们遵守他法度，我们也寻求他将要给我们的赏赐啊！就是这个遵守他法度跟寻求连在一起，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必有的。第三节看起，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一个有福的人不行非义的事，遵守神的道，神的道就让我们活在公义当中。神教我们他的律法，不仅教我们去默想，不仅教我们去了解，不仅教我们去解释，最重要的是，不能说最重要，就是目的是要我们去殷勤遵守，不只是遵守，而且是积极的有力量遵守。这当然通通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啊！不做非义的事，当然也是就是相对来讲，我们不做非义事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但是我们若是信靠神，我们若是因应称义，真是希望一件恶事都不做，真是希望，真是盼望我们殷勤遵守神的话，因为我们内心有圣灵，我们喜悦，这并不是一个机械式的顺服，也不是一个他律，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，是主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主，是自律的，但是又完全是从神而来的。但愿我行事坚定，得以遵守你的律例。 啊，这是互相循环的。你越遵守主的律例，你越守法，你就讲做事就越守法，就越坚定，越坚定就越能守法啊。这我们越是行事坚定，当然就是遵守你的律例，那个行事就是坚定的遵守你的律例，你就能遵守神的律例啊。看起来是废话，是多余的，是重复的，但是没有因为凡有的还加给他们。我们越守法就越能守法，我们越爱人就越能爱人，我们越堕落就越堕落，我们越下流就会越下流。只有神的恩典和慈爱能够强化我们的美好，而且改变我们从下流当中往主那边走。也只有主继续保守我们，我们才不会在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又堕落了，又惨败了。第六节，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，看重神的命令就不会羞愧。意思就是看重神的命令就会去遵守，遵守就不会羞愧。是因为你不守神的话，就像亚当夏娃一样，第一个结果就是很羞愧。因为你做了犯罪的事，你一定会羞愧的。即便那个犯罪结果叫你眼睛明亮，即便那个犯罪的结果叫你好像更像神了，但一定会羞愧的，一定会缺少爱的哈。这犯罪就会羞愧，这是一个铁则，是人为本，是神放在人心里的。而相反的，当我们是行得正直的时候，属主的时候，哦，就求主让我们不要羞愧。不仅是外面不要给我们羞愧，就算我们为主受羞愧、受逼迫、人家侮辱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羞愧，我们倒要欢喜快乐。第七节，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。这也很有意思啊！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应该就是我就开始来做法官了，我就好好来判断了，好好能够公义的、公正的来判断了。我学了你这个判断，我学会怎么判断，我就感谢你啊！所以我们目标总是还是感谢上帝啊！我学会了这个啊。我会应用这个，我就感谢你。包括我在应用的时候，可能真的受到很多打击，我已受逼迫，可能我判了那个邪恶的人死刑，或者是多长徒刑，结果呢，哦，结果他报复杀了我家里人，但是我们还是以正直的心来称赞，而且我们继续能够学神公义的判语，做一个公平的人，做一个公平慈爱会责备人会反省自己的人。我必守你的律例，求你总不要丢弃我。这个守主的律例，好像哎呦，我做错了，你不要丢弃我，还是会遵守你的律例，你不要丢弃我。就我们一般很难想到丢弃我跟守律例怎么会连在一起哈？可能一方面表示说我守你律例的时候很难呐。哦，那时候我守你律例，要诚实，要不淫乱，要圣洁，要善良，我都有好巨大的征战，而且好巨大的引诱。哦，除了你扶着我以外，我不能度过这个，我没有办法继续的守，真是很难。哦，就求主不要丢弃我，就这是一个意思吧。我守你的律例，在需要的力量，请你赐给我。失败几乎要跌倒了，求你加添我力量，跌倒了也求你继续恩待赦免。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这句话呢跟第五节一样啊，实在是如果我们不是经历这样的事，我们实在觉得毫无帮助。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，我们用什么，这当时年前好像这种少年血气方刚嘛，欲望啊什么都强。其实我们当然也会说啊，没有哪个年龄层的人能够免俗，我们都可以非常的伟大，我们可以非常圣洁，只要信靠顺服神，神就会帮助我们，神就会让我们能够生活美好。但是呢，的确少年好像比较醒目了，精力充沛，容易在这些事上犯罪，那怎么让他的行为能够洁净呢？这洁净当然是说以后做的能够好嘞，而不是说已经做错了要怎么样再洗净呢。以前做错的要怎么洁净呢？认罪悔改嘛。以后还没做的怎么有力量去做呢？也是认罪悔改。 那我们会说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我们会说凭着信圣灵啊，凭着信心啊，这都是的。可是他却不讲说凭着神的给你的恩赐，讲那么敬虔话，他说要遵行你的话。我说这句话也就是说像废话一样，就是那这句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。用什么洁净我们行为？你说用遵行神的话，那下面一句话当然就是说我如何来遵行神的话。哦，就是努力遵行神的话啊，就是昼夜思想神的话。哎，各位讲到最后，我们只有讲一个最抽象而又最实际的，就是要有信心。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？凭着信心，凭着信心遵行主的话。哦，但信心一定有行为，所以是凭着信心遵行主的话，去要去遵行。啊，各位，行动实在是很奇妙。啊，我们人就是逐渐这么多的行动慢慢建立起来的，而行动又跟思想是这么接近哈。嗯，我常常觉得圣经的话要懂哈，不是只是坐在那里研经，那个可能那个部分很重要，但是在讲经的时候，我自己也觉得，哎，那让我更明白了。一个人研还没什么用，包括看解经书，好的解经书，哦，看出亮光，得到帮助，哎，包括你去遵行的时候碰到困难，然后艰难，哦，熟能生巧嘛，就更能够行神的话，或者更能懂神的话，然后呢，让我们也是做错了，知道去回到神的面前哈，我们。借着神的话来洁净自己的行为，借着洁净行为我们更能遵行神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你看这里我们上次已经讲过，寻求跟遵行神的话有什么关系呢？寻求我一心寻求财富，寻求健康，寻求美貌，这我们都能懂。他说我一心寻求上帝啊，这真是需要圣灵不断开我们眼睛去从他的，因为知道他是至宝，他是至美至好，他是独一的美好，所以我就去寻找他。这个世界上人都在寻找，当然很多那种肤浅的哲学也会说，哎呀，在努力的寻找却不知道要寻找什么，在忙碌却不知道忙碌的目标是什么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寻找是寻找神，如果你不再寻找神，真是很痛苦。那如果一个人对神是这么陌生，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对神很陌生。对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不会觉得我祷告像打空气，我很喜欢祷告，很喜欢亲近神，我也觉得神是又真又活的，圣灵帮助我，那你真是有福啊。因为神真的看不见摸不到，我们却能够去觉得他是至宝，去寻求他。哎，让我们也效法这个诗人，一心寻求神。他是一心寻求他，他是遵守他一切的命令，所以寻求神的时候跟遵守神的命令跟思想神的时候是一样的。我们就是凭着信心要到主那里，我得到他一切丰富。我寻求你的帮助啊，这里如果上下文联想，应该是我寻求你是寻求你的帮助，因为要遵守你的命令很困难，遵守你的命令是有多重的忧患哈，所以不要叫我不要偏离你的命令。好，那我怎么不偏离你命令？我怎么寻求神？这些各位都是互为因果的，都是一个循环。我们不太能够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做这件事，比如说我开始读经了就怎么样。也许生活中真是这样子啊，我怎么样来遵行你的话呢？就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怎么才会游泳呢？就是去游泳。我怎么会说英文？就是去说英文。我怎么会弹钢琴？就是会去弹钢琴。啊，我们总是在行里面得到知，在知里面用在行身上。但是好像我们也要说，从人来讲，总有一个开始。那开始呢，是要对啊，我们还是说是神开始的吧，圣灵的动工。不过如果要人开始，我们也强调是把神的话放在心里。把神的律法，把神的指导，把圣经上的话放在心里。那各位，那每个电脑都是有福的电脑，都是圣洁的电脑，都不会被污染，都不会中毒，因为你可以很轻易的放10000本圣经在里面，或者放一大堆神的话在里面。你整个电脑就是最圣洁圣徒的传记和他们的文章，还有10000本不同的翻译本圣经。那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了。将神的话藏在心里，是珍惜神的话。那个藏啊，也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也让我们想到有人就把钱埋藏在地底下，就被上帝 责骂了。这话是我们常讲的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可能我们最容易了解的意思应该也没有错啦，就是多背圣经嘛。但如果是这样，他应该说我常常背诵你的话，他不要说把你的话藏在心里，所以那个意思是我珍惜你的话，把它放在最好的保险柜里，在我的心灵深处，我想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要把它应用成我们多多祷告啊，多多读神的话，这也是对的。只不过我们希望是这个多读神的话，也是总是觉得这个神的话是非常宝贵的。实际应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不是把上帝的话只藏在保险箱里面，我们是把它罩在山上，让大家都能看到，我们是去遵行的哈。如果我是把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就是觉得你的话、你的教训、你的一切是最丰富、最宝贵、得罪不起的时候，那我就不会得罪上帝了。而我们把上帝看清了，就会得罪上帝。诗篇119篇12节，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。为什么应当称颂？因为他做的都这么好啊，他本身那么好，但最好的是他的律例、他的法则、他的道。当然我们会说是福音也是了啊。这里他就是赞美，这整篇都在赞美神的法律，律法好，也希望更多能够领受到神的法，把你的律例交给我，教我。耶和华你应当称颂，因为你有你的话，你有你的律例。哎呀，你应当称颂，我希望能够，我更配称颂你，我更配得到你，更配赞美你啊！那我就希望你更多的来教训我，把你的律例来教训我，来教导我。哦，这个你向神求，求神把他的话来教你，这真是也是很有福气。我们求癌症得医治啊，找到工作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是要求神的话语啊，这是更基本的，可是就更难为人看到，那是美好的。人看到美好，总是看得到、摸得到好吃好玩好用这些东西啊。十二节，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。那两个口啊，一个是我的口，一个是你的口，你口讲出话来了，讲出你的典章，我就用我的口来传扬。当然也包括前面讲到的我身体律行，然后我就把它藏在心里，我也真的是传扬。所以身体的行动是不可以少的，也是很宝贵的。十四节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财物。这又好了，他说喜悦你的法度，好像喜悦一切的财物一样。我想今天一般属灵人不会讲啊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珍珠。当然那些也是庸俗了，但是听起来没那么庸俗，他就直接我们中文翻就是财物。我喜欢你的话就跟爱钱一样啊，这我想一般属灵人都会觉得很皱个眉头的，但这话又是非常对的。我们喜悦神的话，我们喜悦神的话，喜欢金金比那个还要多，这是一种形容啊。我们也当然知道，我们喜悦神的话，我们喜悦十字架是凭着信心，因为这对我们肉体来讲是很艰难的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想啊，藏在心里去遵行，去求你光照，求你引导。这法度啊、训词啊、典章啊、律例啊、法则，这是判语啊。我想有学者把这些分得很仔细，我想也有它的价值啊。不过我们这里就不分那么仔细，我们就这是上帝的话，而且是指导的话，上帝的律法啊。我们去听，我们去遵行，而且我们看重你的道路，是看重你的道路，看重怎么把你的话应用出来，看重怎么把你的话实现出来。而你的话其实就是你的道路，我们把你的话看得最重，使我们在遵行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路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律例中自乐，这大概在背律例的时候、行律例的时候、默想律例的时候、把律例藏起来的时候，通通都是快乐的，因为是尊主伟大的哦，因为神的话是宝贵的。可我们119篇我们也常听人讲了，我们自己也看，我们现在正在看。我必须说，哎呦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要不然实在是很虚伪耶。我们喜欢吃喝玩乐嘛，我们在冰淇淋中自乐，很少会在神的话语中自乐。 而且我也必须说，有些人好像喜欢神的话，其实是喜欢炫耀，生活并不正常，我们基督徒爱神的话，爱圣经，我们因为这个圣经让我们认识的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各种教训都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应该以此为乐。我喜悦你的话，我喜悦你给我的命令，我不要忘记它。第十七节，求你用恩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行你的话。让我活下去，活下去需要你的恩典，活下去需要你的大恩典，活下去是要遵守你的话，活着不遵守神的话，就不如早点死。当然要赶快悔改也是对的哈。活是要遵守神的话，奇妙哈！我们常活就是要享受啊，这个哈，多享受一点。但是活是遵守神的话，哦，这些都真是求圣灵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动，愿意从心里知道他在讲什么，而且阿们他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哦，感谢主，这句话就把我们的话心里的问题讲出来，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出你律法的中的奇妙。神不开，当然也是开耳朵了，有人来教导了。那如果真的有属神人，也是会，也应该这样，让我看到你律法是何等奇妙啊，是何等美好啊。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我生命的粮，当然也是，非常大的锤子打碎我啊，是一次两刃的剑啊。你的律法是奇妙的。这些我们也感谢主啊，我们也在生活中继续的说，他一面讲神律法奇妙，好像我们是思想家去思想神律法，研究神律法，一方面又是讲到遵行这个律法的重要，就好像神哦，我们又不必那么是神学家，我们能够实践的啊，但是我们真是需要能看到他是这么美好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求你不要向我隐藏隐瞒你的命令啊。寄居常常就是更不要听命令，我们就寄居，就是这里跑那里跑，像吉普赛人那样随无拘无束，没有人管我们，寄居没有一个定的住的地方嘛。正是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，我们就更需要上帝的命令。我们在寄居的，各位，你寄居，我们没有过过流浪的日子啊，但是我们想，如果我们过流浪日子，我们如果过流浪日还信耶稣，或者还有好朋友，我们现在求什么？我们就求神，指示我们，下一站流浪的地方哪里可以吃喝玩乐嘛？哪个地方的吃的东西最好嘛？我在地上寄居，求你，保守我在寄居的地方能够丰衣足食，没有人欺负我，因为寄居就会被欺负啊！不要赶走，不要被赶走哦！我们在地上寄居的，当然也求，但我们知道寄居也好，居住永恒的居住也好，通通都是需要上帝的律法来教导我们，来充满我们，引导我们怎么生活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。求主让我们渴慕你，求主让我们会遵行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真是谢谢你，你就让我们在这些事上，看到我们需要你厚恩待我们。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律法真是奇妙，你的拯救真是丰富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